有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在星期天为你安排的良苑讲台。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今天在这个良苑讲台要跟你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呢，就是数算日子。数算日子，我们要看的经文来自旧约圣经诗篇九十篇。那弟兄姊妹呢，现在也可以哈，先预备圣经，翻开诗篇九十篇。开始的时候，我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为什么事情来数算日子呢？啊，你的工作是否很忙碌，以致呢你在数算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休息，可以有假期呢？另外呢，又是不是正在数算它啊自己什么时候呢可以发工资下来啊，什么时候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完成？在这样一直的数算下去的时候呢，你感觉自己是开心多呢，还是感叹的多呢？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来形容你的人生，你又会怎样去描写形容呢？到底是今生无悔，多姿多彩，乏善足陈，无可奈何，又还是怎样的一个的形容呢？今天呢，我们会一同来看诗篇九十篇，这是来自摩西的一个的祷告，也可以说是对人生的一次的反省。由于经文的内容比较长啊，所以我现在呢就不读经文，稍后我们来看经文的重点，一点一点来学习的时候呢，到时候崇恩呢会邀请你跟我一同啊来读出其中的经文的内容，从中学习，在神的面前数算日子。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最近呢，越来越流行，就是有这个 3D 的立体电影哈。啊，如果你就这样看 3D 电影的屏幕呢，啊，里头的那些影像呢，好像是很模糊的，有点重叠，啊，看得呢眼花缭乱。你要看清楚这个立体的效果的时候，你知道要怎样做吗？就是要戴上特别配合的立体眼镜。哇，这个时候呢，透过眼镜，你要看立体电影呢，哇，美得多了。那些的立体的层次会出现呢，还有呢啊，很多时候啊，有一些啊东西就好像呢迎面而来的扑到你的眼前。这个时候你看立体电影呢就有意思了，就看得清楚了。那么基督徒到底怎样看人生呢？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戴上适合的眼镜的时候呢，眼前的景象真的是模糊不清。唯有戴上了适合的眼镜才看得清清楚楚。那这样的眼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要学习从创造主的角度眼光来看事物，就像戴上了眼镜改变我们的观点，才会看得清楚，才会看得真实。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这样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要学会人生的一个正确的观点，这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知道神是哪一位，知道 他是永远的神，他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位格，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特质。这位神，圣经说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归宿。神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存在。就算在你觉得日子最差最坏的时候，你自己最不明白找不到理由解释的时候，神都在那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说到主就是我们的居所，今天呢很有意思哈，因为呢好像啊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们都为了自己的住房问题在奔波，在苦恼。原来我们的居所，关键不是它在什么地方，它是怎样的建筑，它是呢这个房子的价钱如何等等。关键在于有主的同在的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永久的稳妥的一个居所。当我们说到要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认识这一位垂听祷告的神，他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是否以他为神。当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留意这个房产坐落的位置，或者我们住房那个的单位它朝向的方向，住宅的方向，窗户朝向哪一方等等。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方向看到的景物是不同的，带来生活的感觉也会有分别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生命找寻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正确的观点，那就是调整。调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用神的眼光角度来看清楚人生的问题，这样才是一个方向正确的窗户。当我们看清楚之后，才知道向神祷告求什么。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祷告的基础，先认识神才可以祈求神，透过神创造的观点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生。好了，第二方面透过经文我们要学习关于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祷告了。为什么祷告？诗篇九十篇第三到第十一节你认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来摩西很简单很扼要的指出了人生三个共同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些的限制。第一个特点我们看三到六节经文这样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短暂的，人生是短的。想一想，我们做人，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在翻一本的书一页一页的翻，最后翻完了，整本书结束了，生命也完了。人生无论多长，最终呢都是要离开的。摩西呢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是归回，不是离开，是归回，归回尘土。因为我们就是神用泥土所创造的生命我们的起点这个泥土最终也成了人生归宿的终点，也是归回尘土，就是一个循环很完整的一个的结束。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是很短暂的，因为在神永恒的眼中人类千年如同一日，又像一更，一更呢就是差不多我们今天的四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又像什么呢？像流水，又好像呢睡醒一觉，又像草，很快的茂盛，也很快的枯干。按着神所命定的，人生是短的，最终呢要结束，要归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真的想想，你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呢？ 真的是只归回尘土吗？还是归回那个创造你的主宰的面前，回到神永恒的居所里面去呢？除了短，人生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七到八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第九节开始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人生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现况是什么呢？就是苦。人生除了短还是苦的，我们活在惊惶、惧怕、不安当中。那只要我们留意今天的社会啊，常常看到人间的苦楚，各种的天灾人祸。这个时候我们都很自然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诗篇的作者说，这些苦的来源呢，是由于人生命里的罪孽深重，人的罪的深重。世人的罪在神的眼前不能隐藏的，而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罪中，这是人类群体的一个现实的状况。而因为活在罪中的缘故，所以我们发现生活生命就产生了种种问题，令人本身呢惶恐不安。经文说神的愤怒，那我们要留意哈，神的愤怒不是说神随便的大发脾气，任意的来进行毁灭。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愤怒啊？他的愤怒是神对罪的一种绝对的表现。当人不肯顺服神，人自己就制造了某一些的环境，令自己、令别人都受苦。而神对人的启示，其中的真理就是，你是因为我而得着生命的。如果你不需要我，不想要我，那你就要承担没有我的后果。对人来说呢，没有神等于他们要面对这个毁灭的结果。而没有神的这种痛苦呢，诗人呢，就形容为我们面对着神的愤怒。不是神要故意发脾气，而是我们离开了神，活在罪中，自然面对的就是呢，神对罪、对我们这种状况的一种的拒绝了。生命短，生命苦，生命还有另一个特点。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第三个特点，除了短，除了苦，还有空虚。一声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哇，原来生命啊，没有可夸的地方。这样的结论，你知道来自谁的口、谁的手吗？是摩西说的，是摩西写下来的。你知道摩西是何等样的一个人物吗？如果摩西生在今天呢，他一定是时代杂志年度的风云人物，摩西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元首领袖，跟其他大国的领袖呢可以平起平坐的。摩西经历了多少的大场面，他在人生当中立下了多少的丰功伟绩。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摩西有着怎样的历史位置，有着怎样的关键的贡献呢？但你听到他说什么吗？他竟然说过去是没有重提的价值啊， 甚至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回头再看，觉得毫无意义。那摩西不是因为自己一事无成，他就产生叹息。相反呢，他是经历了大时代，做了大事情，而最终觉得不外如是。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夸口的是什么？你现在所致力去争取的，你所斤斤计较的，或者是你所珍贵拥有的，最终其实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里摩西所发出的祷告，其实也是一个集体的祷告，代表以色列人的祷告。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呢，好像拿了一个通行证，但有这个证件在手，不等于他们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跟其他人一样的，活在劳苦愁烦的旷野之中，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的、真正的脱离埃及，仍然活在过犯罪恶之中，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弟兄姊妹想一想，你是在旷野呢，还是已经进入迦南主应许的美地呢？如果人对这位永恒的主宰一无所知，也不晓得这位神对罪的那种的愤怒、那种的恨恶、那种的拒绝，那么我们继续这样活在罪中呢，就注定是要唱出一首的哀歌了。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刚才说了，祷告的基础是认识我们的神。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人生的问题苦短空虚。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做呢？进入这个经文的今天学习的重点的第三部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改变，借着祷告寻求改变。而生命改变的是有三个方向，刚才说人生是短的，是苦的，是空虚的。那么现在针对这三个方向，我们可以寻求改变，用喜乐来代替劳苦，用荣耀来取代空虚，以坚力，就是恒久的事，坚力来代替了短暂。那我们来看看，神怎样的透过经文帮助我们明白生命改变祈求的这三个方向。摩西在旷野的经历让他看出了人生的短苦空虚，但同样因为这样的旷野经历呢，令摩西学会了向上，就是要向神寻求出路，寻找帮助。当我们认识神就是神，神就是主，而开始向他祷告祈求的时候呢，人生就可以出现改变。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转向神，向神来求告，并且求主教我们怎样的数算日子。这个数算日子呢，不是说我们真的把这个日历翻开来一天一天的数下去。这个数算本身代表的意思是有所期望，有所计划，或者决心决意要做某件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用今天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个的表达呢，就是说好叫我们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日子，以致我们能够以你的眼光去看待生命。 这就是苦短空虚的人生的出路，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新的智慧。我们再看13到17节，经文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来改变苦短空虚这些人生的事实，我们没办法，我们没能力，但神能够。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呼求，来祷告。而整个带领生命转变的一个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于呢赦罪的恩典。因为神早就预备好了以他的慈爱来代替他的愤怒，以救赎的慈爱代替了对这个罪审判的那种的愤怒。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哇，这句话很美啊。意思呢，就是代表好像在清早的时候，或者呢是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经过了一个辗转难眠的晚上，进行了反省之后，哇，晨光出现，看到天空呢灿烂光明了，曾经愁苦的心灵呢不再活在黑暗当中，而是找到了光明的出路，是一天的新的开始。过去那种没有主因此愁苦的日子，现在因为认识了神就可以变成欢乐。但问题是我们仍然要面对同样的日子，但不要担心，虽然呢还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容易的日子，但当中的感觉和当中的经验已经被转换了。就是之前的那些苦难的岁月有多长呢？那现在我们喜乐的日子同样也有多长。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可以让美好的来抵消那些坏的事情。神使我们每一个日子可以变得重要的，变得呢有价值的。而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每一天生活都成为永恒意义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呢，只要是回应神的呼召，向神负责，我们就能够活出荣美。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见神的荣耀，原本是短暂的人生里头的那些事情啊，反过来因着神的恩典可以被坚立了，变成恒久的，神给予他意义了，使他呢长久的成为我们的欢乐，成为我们的价值。我曾经看过一出电影哈，那个男主角呢有一次的奇遇，他是一个记者到外地采访哈，很奇怪的，每天醒过来都是前一天的日子，然后每天重复。而他在日子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呢，跟昨天前一天所要做的所要见的人都是相同的。开始的时候他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怎么办呢？哇，很苦恼。好了，他慢慢的接受了这样如果是个事实的话，他怎样面对，怎样回应呢？第二个阶段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好处，他知道自己要遭遇什么事情，要碰到什么人的时候，他就想尽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占便宜，为自己呢来赚取好处。但重复又重复这样下去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苦闷的，没有出路了。因为第二天呢又是这样重新开始，觉得有趣的地方，觉得占便宜的地方也已经失去了他那种的味道，没有任何的快乐可言。久而久之他 相当的苦闷，人也要闹出这个精神病来。好了，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态度，虽然每天是重复的，他根本知道今天的这24个小时要经历什么事，有什么遭遇，他就按照自己所知的时间事情，他决定现在自己要去帮助人，要去救人，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好了，虽然日子还是重复，但他感觉到真的开心了，每天有意义了，每天重重复复的救相同的人，帮相同的人，他还是觉得自己高兴。当然呢，这个电影的结局呢是好的结局啊，是团圆的结局，最后他恢复正常，走出人生重重复复的这个困局，而且因着过去的经验，他重新看待自己的生命，重新找寻要建立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弟兄姊妹，在刚才的这一篇的生命之歌这篇的祷告当中，你是否已经唱完了前面那一段苦短空虚的哀歌，已经进入了保得慈爱的这个诗篇的乐章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感谢神；如果不是的话，是否你对自己的信仰的认识还不够呢？你的祈求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你有没有想过真的选择一种经历神的生活方式呢？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不要忘记那些仍然活在挣扎，在寻找生命，在人生当中只面对神的愤怒，又短又苦又空虚的这样的朋友，他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有责任也有使命要告诉他们，人生呢，像诗篇90篇，是可以唱出一首新歌的。保得神的慈爱，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从短暂走入永恒，从愁苦走进喜乐，从人生的空虚可以进入神完全的荣耀当中。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